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今天继续来一起学习导师印度佛教思想史第九章第二节的内容。我们上星期已经谈到478页。那这一段呢，这一段是在谈什么呢？我们在就这一段就好，就是在谈世亲以后的瑜伽经论，他们的所探讨的这个重要的课题。那这个重要课题其实也是延续前面一段，就是无着经论里面无着还有这一个瑜伽论等他们所应该是无着论无着没有经无着论他的这一个在探讨这著作当中所探讨的重要的课题。那这个重要课题我们再带大家看一下，这个是在这很前面，在470页，我们大概看一下就好。他论就的课题就是佛果功德与转义，大家记得就是我们这一整大段都在讨论这一个470页国字二刮胡国字二这个标题，有没有大家有看到吗？佛果功德与转移，那佛果功德转移其实它是相关的，转移就是把这个杂染的状态，杂染的阿赖耶把它转除、转去、转灭，对吗？然后呢，得到什么？清净的种子，得到清净的种子。那这个清净的一，得到清净的一这样子。那它其实也就是法身啊，或是解脱身等，可以吗？它其实就是圣果的功德，因为解脱身它包含二圣，对吗？那法身就是佛果，其实转移跟佛果也是一个，就是它是可以说是同样一件事情，但是在说明的偏重上有所不同，那佛果功德呢，主要谈的是什么？三身四智，特别三身四智，它的这一种常与或是无常，非常三身跟四智这样的一个课题，好，所以整个这一大段都在谈佛果功德，那佛果功德也是后期大圣的这些经论他特别去重视的，然后花的篇幅最多的特别多，比起早期的大圣的这个经论来说，他更着重在佛果功德的一个探讨。好，所以在这一大段都是在谈论佛果功德，特别是三身四智，然后其实还有转移，转移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课题，那前面我们就不复习了啦，前面谈的就是大圣庄严经论以及摄大圣论，那这两部论对于三身四智的这一个的一个描述呢，说明呢，有些是相同的，有些不同的。那不同，我们大概点一下，就是三身里面的 受用身，大圣庄严经论着重在自受用，对吗？然后是大圣论着重在他受用。那后面的在事情以后就会把这两个结合，就是受用身 有二种，自受用他受用就结合起来了。好，那四智呢也没有谈到这个转什么事得什么智，在早期但后面就会有后面的这一个的一个论呢，他就会去进一步的去提示这一些关系，转什么智转什么事得什么智那还有就是事跟智智跟这个清净事跟智的一个关系了那也有一些论述好，那这个其实蛮庞杂，有时候要归纳会这边漏那边漏这样子好，那大概是这样。还有就是智跟真如是别还是异智跟这个法身啊真如等等，它是无别异呢无二不二的，还是有差别，重在异它其实它是不一不异啦那它是重在不一还是重在不异这个是不一样的一个差别在大圣庄严经论跟摄大圣论所说的这个智呢，是如智不二的或者如智无别的主要是这样的一个说明那到477页呢477页就谈到事情以后的瑜伽经论的叙述好，那我们上星期谈到佛说佛地经，还有如来功德庄严经，对不对那在如来功德这边是佛说佛地经呢如与智是做了个别的说明，那意味着他们是别义的，可以吗跟庄严经、大圣庄严经论还有摄大圣论对于如智的关系的一种描述就有所差别好，再来就是无漏智与无漏事是相应的，就是事也有无漏的那导师在478页这一段的第三478页从上面数下来就是说第一行了第一行就是佛的无漏智与无漏事相应就如同有漏事与有漏智，有漏智与有漏事是有相应这样的动的关系可以吗？智它是一种心所了那如果大家不是很好理解，就是慧慧是智的另的可以是说是同义词对吗？慧心所可以吗？好，那也就是事跟心所是相应的，无漏是如此，有漏杂染的情况是心所是相应那无漏的情况也是如此好，那也就是说重视这一个事有无漏这样的一个面向或是主张是也可以是无漏的这样的一个观点那在第三行导师说这与一般大圣经所说不同可以吗？ 一般大藏经它主要多数都讲到意志不意识嘛，是都是虚妄的啊，带着错误的啊，然后或者是有一些就更倾向于为智无事的啊的这样的一些教学啊，一般大圣经就是这样的一个内容，可以吗？一般大圣经就是事主要都是杂染的啦，只有智才是清净，是可以依的，可以依着来修行的。那但是佛地经呢，它主张有无漏事，就跟一般大圣经所说意志不意识，或者倾向与为智无事这样的一种教学是不同的。可以了，这一句有一点难懂，就是与什么不同，有时候导师会那个与什么东西，那个东西中间是一句话，听得懂了，那就是要把那句话画起来，反正与什么什么不同，这是一个句法，那把这个与什么什么不同，那个什么什么那边，把不同前面跟与后面把它画起来，那就是 要跟它不同的内容，听得懂啊、哦？有时候导师在说什么跟什么不同，它是一句话，里面带着一些叙述描述的啊、哦。好，所以如与智个别，还有无漏智与无漏事相应啊、哦。相应就是当一个起来的时候，其他就跟着。跟它是有相应起来啊、哦。这边举个譬喻哈，大家有没有玩过一种那个叫什么共振的一个东西，就一个 U 型，你一颠，同样频率也会跟着振，那个叫什么东西、啊？音差，对，音差啊、哦，听得懂啊、哦，相应什么？我这边一打，同频率也就跟着动，懂意思啊？就是我这个东西活动，其他相性质相同的，它就会跟着活动起来啊、哦。相应大概是这样的一种关系了哈、哦，懂意思了、哦。所以一个起来，大家就跟着起来这样子啊、哦；一个动，大家跟着动。那它有主跟属的一个关系，心是主、哦、然后心所是从、哦、有主从这样的一个关系、哦、好，那这样导师说这样的教学呢，与这个瑜伽师地论契合，瑜伽师地论与阿毗达摩论 的见解，但在前面有 说提过了、哦。好，那接着就要进到这个论书与论师的论述，前面是经嘛，对吗？第一，前面那一段是经，可以吗？再翻到477，因为导师这一部分的内容很多哦，然后又分很多个区块，如果没有去把它切割出来，就好像哇。怎么混在一起啊？首先是关于这个经，对不对啊？经的一个见解啊，这是第一部分啊，经。那第二部分呢啊，是论书跟论师，可以吗？前面那一段是经的内容，讲到的是佛说佛地经跟如来功德庄严经，可以吗、哦、那接着下来478页要谈的是论、哦、谈的是论。我们来看刮胡二论书论师关于佛果功德相关的说明。好，导师说在论书与论师方面，唯识三十论的安慧士，还有不知 作者名字的转世论都没有广说佛果、哦、那论书与论师方面是世亲以后的论与论师，可以吗、哦、这边到底是什么样的论跟论师、哦、这边因为在整个脉络底下是世亲以后的、哦、这一段在讲是世亲以后、哦，好，那没有我们就不讨论，那有些是有的、哦、那再来就是有的讲到佛果功德的部分、哦、玄奘所译清光等菩萨造的佛地经论这样说，无为功德，净法界色，有为功德，四智所摄。诶，这个法界跟智是分别说的，对吗？然后智是什么？有为的功德，对吗？跟如智不二这种说法就也是不同，对吗？如智不二的话，这个智有可能会可以理解出是常不变的，对吗？因为不二嘛。好，那这边大家把那个等把它画起来、哦、等是什么意思？我们看角注181啦、哦、导师有特别注意玄奘所翻译的唯识的这一些论点、哦、他有一个倾向，看到181角注，导师这边说呢，佛地经有戒贤士，戒贤是谁？玄奘大师的老师嘛，他去印度就是遇到戒贤论师、哦、跟他听学瑜伽师地论几遍呢？三遍、哦、而且不是听中文，是听梵文的，很厉害、哦、好，玄奘在印度还用梵文跟人家辩论，还没有人赢他、哦、他真的是天才，很厉害、哦、好，导师说这个戒贤有这个解释、哦、然后清光也有清光的事，有戒贤事，有清光事，清光一般就是说是世亲、啊哦、世亲、嗯、好，那导师说清光等菩萨造什么意思？就是柔合为一本的意思、哦、就是有不同人把它柔合为一本、哦、那柔合为一本这样译法呢，不只是这一部论、哦、导师又举玄奘又柔合十大论师事而成为师论。柔就是大家有柔过面团嘛，有啦、哦、揉面团好像就是若要把它染色，有没有那揉一揉它才会均匀嘛、哦、要不然不均匀。揉、哦、揉就是把不同东西把它弄均匀、哦、弄均匀、哦、好，那导师有注意到这个是玄奘大师的译典当中很特别的一种形式、哦、其他他好像就没有什么见过、哦、所以导师说一再的揉译，你就分别译出就好，干嘛把它揉在一起呢、哦、导师说这可能有一些目的啊、哦、什么目的呢？是吧，显然有定于一的用意，懂意思了、哦、就是我揉进去，那以谁的意见为主，那就是选上译者他可以主导，可以了、哦、他可以里面有一些译说、哦、那这边译说要不要放出来他决定的、哦、他觉得可以相辅相成，可能他才把它译出来，如果有矛盾他就只一家的意见就好，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哦、所以定于一就是 我决定用谁的意见为主，那就是谁的意见在就是在这部柔意当中会被呈现出来。好，好，所以这个清光等照导师认为就是柔意的一个作品，意义作。那这个佛地经他就讲到这个无为功的清净法界所摄，那有为功的四智所摄，明确区别清净法界与四智不同。怎么样不同？一个有为，一个无为嘛，可以吗？那就不同，有为会生灭，无为不生灭。好，那再来就分别这个有漏位跟无漏位的一个情况。这边如果比较理想，无漏位应该要再切下来了。我们如果更新的版本会再做编排上的处理。好，有漏位，有漏位说一切为事，一切都是事。大家记得为事是什么意思？为事所显，可以吗？一切我们所认识到的都是事的显现。好，有漏说一切为事，依大圣白法明门论，那一切呢，就一切都是为事的显现嘛。那一切是指什么呢？一切法啊，一切法就有五类啊。那第一类呢，叫是事最胜，可以吗？啊，最胜。然后第二类呢，与此相应。与这个词就是前面的这个最胜，可以吗？所以这边写个二，第一个最胜就指的是事了，与此相应呢指的是心所，可以吗？然后再来所现影，那个二三四那个先不要去理它了，那大概是分相的一个情，但是它的这个意法，这个一又不太好理解啊。在窥基大师的这个《白法明门论》的一个注释里面，他就把它分别为最胜是第一项啊，与此相应第二项，可以吗？所现影是第三项，所现的影像是色法，可以吗？位差别是不相应形，可以吗？然后所显示就是无为，就是无为了。好，那一切都是事的，都是为事嘛，都是为事。好，那再来，那无漏位呢就是转世成智，智一定都是杂染的，主要是杂染，所以要转世成智。那佛地经也说，四智具摄一切佛地无漏心及心法，心法应该可以理解为心所法了，心即心法。若具有法，这个若就是或，它也有这一种 and 的意思了。在这边具有法是什么？不相应行，还有若所变现品类差别，这就是色啊。这边提了几种啊，心所，心不相应，色四种，对不对？好，好， 那这个佛地经是这样子，那无漏为依智得名啊、哦，其实也是心心所相应啊、哦。那所以呢，四智相应心品有21啊、哦，心品就是心所法啊、哦，可以吗？那这个为五片行五别境11为善啊，好，转染成境的八种境事，每一个境事都是与21无漏善心所相应啊。好，那这个跟前面的这一个经的部分。其实也是一致的嘛，哈、哦、的说法是一致的，哈、哦。好，以上《佛地经》的解说是大圣，而阿毗达摩化的，哈、哦。其实它是《佛地经论》嘛，所以它解释《佛地经》基本上的内容内涵应该是一致，哈、哦。好，是对于《佛地经》的解说是大圣而阿毗达摩化的。与瑜伽师地论的风格相同，好，那这个是精进于法界个别，再来是三身啊，无着论说的三身呢，在佛地经论，它也是自性身、受用身、变化身啊，可以吗？啊，那在受用身的部分。这导师可能省去了，就是在受用身的部分，分别为自用是自受用与他受用。这边应该有个主词了啊，可以吗？就是受用身的部分，佛地经分别为自受用、他受用啊，不是三身分别为自受用、他受用啊。这一句话是针对受用身而已啊、哦，这边应该导师写的比较略一点啊、哦，比较略。好，那导师说这样的一种，这个就是把受用身分别为自受用、他受用，有这个慧通庄严经论，我们看到479。跟社论的义说、哦、这个庄严经论它的受用身主要是自受用，对不对、哦、这个大家可以翻一下、哦、它是自受用、哦、我们看四大圣论475475的大写西这一段啊、哦、西这一段的123第三行的后面，但未成熟菩萨的受用身，有没有成熟菩萨就是利他的嘛啊、哦、那这个是他受用啊、哦、利他的啊、哦，那大圣庄严经论的受用身主要是自受用、哦、那在474页、哦、在三身是定义，有没有这一段在 B 大写 B 括弧 A 这一段474页找得到吗、哦、这一段的123第四行，自性身重于气正清净法界，而受用身与变化身，曰自利与利他。自利就是自受用，可以吗？好，就是配受用身，变化身配合利他。好，佛自利的受用身，好，都就是还有刹土、会众、佛号等都不同，可以了。好。 所以庄严经论是的受用身是偏自利自受用、哦、那四大圣论偏他利他他受用，那在这一边呢、哦、这边是就是这个478页的最下面、哦、受用身在佛地经论里面就分别为自受用他受用、哦、那这边给大家看一下，确实佛地经论 是这么说的、哦、有看到吗、哦、这是佛地经论啊、哦，受用身土略有二种，自受用、哦、他受用，他确实 就分成 这两种、哦、好，那下面 是另外一个了、哦、呵呵，好，回到我们的讲义、哦、所以导师认为这个 是有要会通庄严经论这样的一个 用意在、哦，那其实接下来还有一个主题应该是四智了、哦、但是这一段在目前讲一直被安排在刮胡二下面这一段，其实刮胡二的前面两行应该是别立在三生之后的四智，可以了、哦、那这四智呢，就大乘经论说到四智，没有说到转什么事得什么智，但无性的色大乘论是说转八七六五还有前五呢，别别得四智、哦、这也是四清以后的这个论师对于四智的一个说明、哦，那 这一段其实应该 要再别立出来、哦、就是三生之后有四智、哦、但是这个已经不是这个佛地经论的一个 主张了啦、哦、所以 这一段有点难安排、哦、我先摆这边了、哦、因为前面都在讲佛地经论的一个见解嘛，的一个主张。好，那所以关于四智呢，在早期无着的论，他没有讲转什么事得什么智，就是转事成四智这样子。好，那再来我们看到479页，就是刮胡二这一段的第三行，佛地经论与无性的色大乘论是世亲以下承纳护法戒贤的系统，那玄奘杂糅而成的成为世论，所说转一的意义就是依此而做更圆满的安立。这个词指什么呢？就是承纳护法戒贤的这个系统，可以了，就依着这个传承。所以我们 导师在这一个说明唯识的一些见解的时候，其实唯识里面有很多异说了，但有时候他在谈一些唯识的见解，他会拿主要的见解作为一个代表。那主要见解他经常会依据成为识论这样的一个说法，为什么呢？我们看这一段的最后倒数第二行，导师说成为世论所代表是西元六七世纪那烂陀寺大乘的唯识学， 哦，所以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代表，哦，很大的一个宗派啊，唯识学里面很庞大的啊，影响比较广的啊。那烂陀大学当时也是那烂陀寺啦，我刚才讲那烂陀大学啊，其实里面住了很多来这边学习佛法的住众啊，它其实也是一个学校来的啊，有这种学校的功能啊，里面有很多老师啊，教导佛法。那唯识是个很重要的意义的内容，教学的内容哦。所以为什么会举成唯识论？因为他是这个那烂陀寺的一个集大成的一个代表作嘛，哦，好，所以这一个依此就是依这一个世亲以下成那护法戒贤这个系统来进一步做更圆满的安立啊。好，那成唯识论约四种义来说明转依啊。那这四种义大家可以看讲述189啊 ,189。在里面有一些说明。好，我们先看本文啊，哦。这四种的意义来说明转，一个是能转的道是什么，好，哦，道是能转。那其他是所啊，哦，所转的意，所转舍啊，哦，所转得的啊，哦。那能转道就是能伏跟能断啊，所转依就是持种依跟迷悟依啊。这导师在这一段本文会讲所转舍、断舍跟弃舍啊，所转得、所显得跟所生的，这个导师也会谈啊。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所转一有二，找得到吗？那哪两种呢？持种一，什么样的种呢？染种跟净种，可以吗？还有迷悟一，导师说这是会通阿赖耶识为所依。阿赖耶识是哪一种一啊？持种一，可以吗？阿赖耶持种的嘛，哦，那如来藏是哪一种一？迷悟一，是吗？哦，悟了就是这个离染嘛，哦，迷就是在禅，出禅在禅就是迷悟，哦，就如来藏嘛，哦，觉就得解脱，不觉就流转生死啊，众生不觉嘛啊。OK， 好，所以导师说这样的一种实色呢啊，是会通这个二大流，就是所依，就是有这两种依，这都是所转的依啊。好，那所转得呢也有二啊，哦，所显得是真如离藏的大涅槃，约义利四种涅槃啊，哦，然后呢所生的是大菩提啊，哦，所以所显跟所生啊，哦，它概念就不太一样，显只是它本来就是这样，对吗？哦，把它显发，所以真如嘛，哦，真如离藏大涅槃，哦，那所生的是菩提，就是智慧了，可以吗？哦，菩提就是智，大菩提从无漏种子所生的，就是四智相应心品。 好，那导师说在如智差别不一不异的一种差的这个异的这样的一个的一种意义下，还有政治是有唯一他起性的原则下，就是如智差别政治唯一他起性的原则下，抉择会通，所以这两个就是陈维斯论所提示出来的关于所转得的内涵有两项，所显跟所生，那这样的一种但这个应该是一个结语了啦，这应该不只是在所转的这一项，好，所以在如智差别，整个在陈维斯论他的这一个主张里面，他有一个原则作为他的一个依据，就是如跟智是差别的，那这个也是前面佛地经论是这么说，对吗？佛地经也这么说，就是世亲以下的这些经论就是如智差别，然后政治是有为依他起，这在这两种主张去抉择会通当时的义说，可以吗？那陈维斯论所代表是西元六七世纪间那烂陀寺大乘的唯识学，所以这个如智差别，这应该是一个结语了啦，结语了，已经总结前面所说的，前面所说就是关于这个陈维斯论他的一个唯识教学的一个地位，还有他所透露出来的他是有一个依据的他是根据在唯识学当中的某一个体系来开展的唯识学好，以上就是这一个唯识的这一个经论他们对于佛果功德转依的这一些导师的这一种综合性的叙述了可以吗？大家这样可以清楚，就是早期的如跟智是不二到了后期如智是分别那如智分别，智是属于清的这个有为的依他起它是会生灭的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那如智差别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结论在后期在无着时的这个论呢它比较着重在如智不二的这一个面向都有它的道理了都有它的道理好，再来看第三大项这边导师说顺便说这个唯识东传到汉地的一个情况好，那这个兼论唯识东传的一个发展就开展出三个系统就是地论宗、社论宗跟法相宗可以吗？地论、社论，那地论是什么论呢？十地经论不是瑜伽十地都有一个地了，那它是十地经那社论宗就是四大圣论那法相唯识呢？ 它主要的一个依据的重要的典籍是《成为世论》哦，就它各自有它重要的依据了哦。那前面两个是依着它依据的主要的经来立名哦。那第三个法相唯识宗，它或许可以理解为成为世论，因为是里面有两个字唯识嘛，哈，唯识啊。但是其他也是唯识啊，啊，也是唯识的教学啊。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啊，这边是导师顺带谈的啦，啊，顺带谈。好，那作为这整个关于唯识的这一些教典的重要的主题的论述啊，佛的三身四智转依这些课题，在不同的这个经论当中有不同的偏重或是差异的一个说明啊。那最后就是在顺便说明唯识传来啊汉地的一个情况啊。好。我们看479页倒数第二行，瑜伽师地论本地分的菩萨地，它西元四纪五世纪初啊，五世纪是什么时候？400多年啊，他那时候就已经传到汉地来啊，除了菩萨戒以外。没有引发多大的影响。好，我们看到480。那再来就一一的说明这一个有三支了啊。那再来瓜无二这边呢，就是关于地论啊，地论。这边地论宗啊，地论宗它依的经的论呢是十地经论，可以吗？啊，十地经论的见解跟地论师的见解，大家要做一个分别了啊。地论师他依据的是十地经论啊，那他会提出一些见解，那这个见解不一定就是十地经论的意思，他已经有做过诠释了啊，懂意思了。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西元六世纪初，北印度的菩提留支，他来到东土啊，他译出。这个世亲的十地经论等，那十地经论的红传就形成地论师一系。菩提留支也有翻译楞伽经，他翻译的跟菩提达摩所用的是不同的版本，可以吗？菩提达摩用的是四卷本，求那跋陀罗。在南方翻译的啊，那这个菩提留支，他也有翻译这一个楞伽经啊。那因为我们现在学院的梵文课在读楞伽经的一些关于如来藏跟阿赖耶的一些片段的这些经论，就导师书中提到的了啊，我们就把它。就是从学习梵语的角度来理解经文啊，发现这个有些地方大家讲的很不一样啊。不听说菩提达摩到北方有被伤害吗？啊，听说是跟菩提留支的学生了啊，因为两个人对于楞伽的对佛法的。见解是不同的啊，那他们都是很重视楞伽经的教学作为修持的一个啊 一个重要的典籍，所以传说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了。那这个是字见上 的不同，这是附带说了，也是附带说，就普利留斯他也有翻译楞伽。好，那他译出的十地经论呢，形成地论师一系。好，再来他的思想特色。地论师他说呢，阿离耶识是真识。阿离耶就是阿赖耶，这个离旁边有个小字，对不对？他就是阿赖耶的意思了。在玄奘大师他们所传的唯识阿赖耶是什么？真还是妄？他其实是妄识哦，所以他跟玄奘他们那一个系统的主张就不同。他认为阿离耶识是真识哦。那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一个主张呢？哦，导师就去看《十地经论》有没有这样讲嘛？哈，《十地经论》可能可以作为他们依据的这个经文，有一句经文这样说：“应于阿离耶识及阿陀那识中求解脱。”啊，导师说这句话没有真实的意味，所以地论师的主张跟十地经论的见解它是不一样的，不一定一致的啦。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修行应该要在哪里下功夫？要在心上下功夫嘛，对吗？那有说心是真心吗？没有，只是说你下功夫的重点核心在哪里，懂意思？他没有说他的这个心的体性是什么。听得懂吗？就是你应该去哪里作为你修持的重点，跟他是真是妄跟一点关系都没有。如果是妄，你就把它的妄去除，就把妄的这个的这种特性把它去除掉就好，对吗？不管是真是妄都可以这样说啦，导师意思是这样子，他说没有真实的意味。那地论师的真实怎么来？他也不可能空口说白话嘛，所以导师在谈论这一些思想的时候，他其实出发心是蛮良善的啦，他不会说这个地论师、胡说一通，没有这样子，他根本他没有说，十地经论根本没有这样的意思。那他导致说他可能别有来源，那也是从菩提留之所译的入楞伽经，入楞伽经里面所说的这个自相阿离耶识不灭，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楞伽经里面，阿赖耶识跟唯识的阿赖耶，就是什么是大圣论所说的阿赖耶唯识的这个典籍是不一样的啊。在这边先做一个说明，就是楞伽经它并不是唯识的典籍啊，它是真常唯心的典籍啊。听得懂啊？它虽然用了唯识的这一些概念啊，但是它的骨子里面它是自性清净心的啊，如来藏的这样的一个作为他的立论的基础，懂意思了啊。好，所以这个阿赖耶呢，他有这个自相跟业相啊。自相他就是如来藏不生灭的部分啊，可以吗？懂意思了啊。那业相就是杂染的部分啊，这个应该要再回到这个第几章？楞真常唯心是在，看一下啊， 真常唯心是在导师印度佛教思想史当中的第八章，就是上一章了啦，第八章，特别是这个第二节，也就是阿赖耶它有两个成分所组成，一个就是清净不生灭的成分，可以吗？那再来就是杂染的成分，所以带着杂染跟清净的一个综合体叫做阿赖耶。那我们在讲阿赖耶，一般都说它不会灭，主要是它的体是如来藏嘛，对吗？如来藏是不灭的，它只是外相会有这一种生灭的。那这个如来藏它里面还带有这一种无漏清净的种子，它叫熏习。那无漏清净的熏习是 不生灭的、在楞伽经里面是这么说的，懂意思吗？唯识它转世成智清净种，它是会生灭的，懂意思啦。所以楞伽经不是唯识的教典，唯识不会说这个清净的种子是不生灭，清净的种子还是要生灭。那会说清净种不生灭，那是如来藏的，因为如来藏包含一切的佛功德嘛， 懂意思了，智啊这些的。好，所以说这个阿赖耶是真实，就是他的这个本质，就是他的一个体是自性清净的嘛，对吗？它是染污，是一种外相，外相不是它的体，懂意思？所以真心 说的是什么？它的本质是它的体性，那外相那不能当真，自相或是真相，因为楞伽经有几个版本，自相或者叫真相，真相是清净不灭的。那阿赖耶还有另外一个面相叫做业相，业相就是会活动的，那就是杂染法，清净法不生灭，杂染法会生灭，这个就是如来藏的教学，只要会生灭的都是杂染法。那这个是如来藏一致的 都是这样的一个说法，清净法不生灭，杂染法才会生灭，懂意思了。好，所以导师说，就是他说阿赖也是真实，应该是也是有依据，他依据可能已经不是纯粹的实地经论，它是来自于楞伽经。好，那第一节课的时间也差不多，我们在这边休息，后面的部分我们下一节课再继续。好，下课。